因为对啊，我们这个网络就是全世界可以听得到嘛，那有没有人听不知道了啊，但是都听得见，有没有人听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人就是反映我们的录音效果不好啊，或者是一些别的技术上设施上的问题嘛啊，就是啊，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读经推广中心了啊，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啊，也没有什么录音室，也没有录音师都没有啊，就是尽我们的可能的把我们的课程借着这个简单的工具跟大家分享而已。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慢慢改善啊，希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忍受一下，有两难呢。我们可以去募得钱盖一间很好的教室，我们可以，但以后万一没人用呢？哦，这是一个困境，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说，就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个在场的十来个人啊，那么其实是够用的。那么全世界，如果他每个人听的人给我们写封信，我们看一看，如果有三万人，我们可以做一个，每个人譬如说他们就赞助我们一点点啊，可能的范围之类的话，我们可以做，不然我们真的很难想。但是我们想我们的网站很多人使用啊，这应该是已经可以肯定。但基于我们这些录音的课程啊，是不是有人在那边真的并且的固定的、啊、很多人在那边收听，我们还无法那个这么肯定啊。就请各位就是在使用录音机或者在上网聆听的时候呢，有一些杂音啊，或者是一些录音效果不好啊，请多多包涵啊。那么对于台湾的听众的需要，你们来现场听就很清楚，远地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好，这个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就好了。所以一开始我想应该说明一下，因为很多人就是开始问这个问题，我讲很多就是复数的意思了，超过一个了啊。对，消息已经开始有人在问了，那我觉得应该稍微说明一下。好，我们今天第七章啊，我们前面分过几次啊，已经两次，一到四章是谈到教会的分裂啊，教会的不和睦，那我们分两次跟各位做了说明，然后第五、第六章是两个教会具体的丑闻呢，一个是淫乱的事实，一个是弟兄团体之间产生的纠纷，然后在团体之外找人做裁决。那么接着第七章开始还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么它的幅度很广啊，基本上只是婚姻问题，但是婚姻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多不同形式的问题。我们在目前的教会的生活当中，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个教友跟教友们的结婚是最简单的啊。我们说两个基督徒结婚最简单的，如果一方不是基督徒，我们说是混合婚姻啊，就是那么需要教会特别的宽免啊。基本上教会只许可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但事实上呢，教会人数不多啊。那么混合婚姻是绝大部分的情况是必然的。那怎么样办呢？教会有一些特别的法律行政措施，当然目的是为了保护婚姻能够进行得好啊，就是并不是要增加任何的限制。那当然是教会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别的啊，就是已经结婚的人怎么样，如果说一方去世怎么样，那婚姻产生的问题产生困难怎么办啊，都是我们目前能够碰到的。那同样的问题在历史里面大概都发生。那保禄呢也是一样啊，在他所陪伴的这个团体格林多教会也一样有问题。保禄就开始，那么在这里第七章，那么大概基本上我说是巨细靡遗的列举出各种情况，那一一的加以答复。我们看一看，我们第七章我们先念一遍。在开始念之前先跟各位说个简单的说明。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哈，有三个字啊，就是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啊，我认为啊，这个我认为三个字里面给它括号括起来啊，这个在圣经的原文不存在啊，就希腊原文不存在三个字啊，这是翻译者加进去的，当然是翻译者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保禄的意见。我跟随 很多学者意见，我认为这个应该不是保罗的意见，所以把这三个字括号夸起来。无论如何，三个字不管是意见，三个字原文是不存在的。但我们知道加上这三个字的话，那么就是只有一种解释方式了，就是下面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这句话变成保禄的意见啊。如果说没有加上括号，没有这三个字，我们把它跨起来隔离开，同时呢把这个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加上引号的话，那就是格林多教会的意见。怎么说？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然后冒号引号，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引号结束。这跟前面这个第六章结尾是很像，凡事都可行放在引号里面，是一个解读的方式。以前跟各位说明过几次，就是圣经原文本来就没有标点符号的但后来的阅读者必须要自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么去明白，甚至就去猜到底该怎么样，因为这样读那样读，那么都对，都通。那到底至于到底怎么样，那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研究跟讨论，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至少按我们的想象最接近当初保禄的情况。这是我们要跟各位在一开始前先说明。那我的理解，我的意见也是愿意跟随，就是今天大概应该是算是大多数学者意见了，把这个我认为这个字拿掉，不要反正不存在，然后呢加上引号是表达这是格林多教会的意见，并不是保禄的意见。从第二节开始，保禄开始答复。好，我们开始念，我这边这第四章很长，大家稍微听一下。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可是为了避免淫乱，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该尽他应尽的义务，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而是丈夫有，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而是妻子有。你们却不要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专务祈祷，但是事后仍要归到一处，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出于宽容，并不是出于命令。我本来愿意众人都如同我一样，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有人这样，有人那样。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特别对寡妇说，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像我一样为他们倒好，但如果他们节制不住，就让他们婚嫁，因为与其欲火中烧，倒不如结婚为妙。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我命令，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命令，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就应该持身不嫁，或是仍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对其余的人是我说，而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他。如果某位妇人有不信主的妻丈夫，丈夫也同意与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妻丈夫，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不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而成了圣洁的，不然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的，其实他们却是圣洁的。但如果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在这种情形之下，兄弟或姐妹不必受拘束。天主召召了我们原是为平安，因为你这为妻子的怎么知道你能救丈夫呢？或者你这为丈夫的怎么知道你能救妻子呢？此外，主怎样分给了个人，个人怎样招，天主怎样招选了个人，个人就该怎样生活下去。这原是我在各教会内所训示的。有人是受割损后蒙召的吗？他就不该掩盖割损的记号。有人是未受割损蒙召的吗？ 他就不该受割损。受割损算不得什么，不受割损也算不得什么，只该遵守天主的诫命。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该安于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你不要介意，而且即使你能成为自由人，你也宁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因为做奴隶而在主内蒙召的，就是上主所释放的人。同样，那有自由而蒙召的人，就是基督的奴隶。你们原是用高价买来的，却不要做人的奴隶。弟兄们，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在天主前安于这身份吧。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只就我蒙主的仁慈，作为一个忠信的人说出我的意见。为了现实的急难，依我看来为人这样倒好。你有妻子的束缚吗？不要寻求解脱。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不要寻求妻室。但是你若要娶妻，你并没有犯罪。童女若出嫁也没有犯罪，不过这等人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弟兄们，我给你们说，时限是短促的，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主的事，想怎样悦乐主；娶了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想怎样悦乐妻子。这样他的心就分散了。没有丈夫的妇女和童女，所挂虑的是主的事，一心使身心圣洁。至于已出嫁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想怎样悦乐丈夫。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并不是要设下圈套陷害你们，而只是为让你们更齐全，得以不断的专心事主。如果有人以为对自己的童女带着不合宜，怕她过了韶华年龄，而事又在必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让他们成亲，不算犯罪。但是谁若心意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而又能随自己的意愿处置，这样心里决定的要保存自己的童女，的确做得好。所以谁若叫自己的童女出嫁，做得好；谁若不叫她出嫁，做得更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束缚的，但如果丈夫死了，他便自由了，可以随意嫁人，只要是在主内的人。可是按我的意见，如果他仍能这样守下去，他更为有福。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神。好，这个第七章我觉得很精彩了，我感觉怎么样。我第一个在读的过程里面，不知道各位没发现啊，保罗几乎是男女交互的体，非常非常均衡的。这个在20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谁要知道不可想象的。可能各位都习惯了保罗有一些话，女人要猛吼啊，不要讲话啊，怎么不开心啊，这保罗怎么这么凶这么古板呢、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2000年前的社会情况，那么知道保罗他当时所能够讲话的方式的话，我们看今天这个信就知道真的不一样啊。他是非常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啊，我想用今天的话，两性平权是不足以形容了。他是非常的帮妇女们啊，从这个本来就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情况里面，那么说他们真的是天主所造的味道，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就对立的啊，平行的，互相的，一直连续的提。那我们来看这个细节。那首先我说了，第一节我们讲对格林多教会的意见，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当然这句话啊，一听起来觉得怪怪的，它相反 创世纪一开始天主的旨意，天主什么旨意呢？人一个不好，对不对？天主为男人造了一个相称的助手，人一个不好。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刚读过第五章第六章都提过，格林多是很淫乱的社会，怎么突然间就这么高超这么样的这个禁欲的思想啊，这么样的一个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极端的表达，那其实不奇怪啊。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一个社会里面出现两种极端的思想，我们今天看真的不奇怪，司空见惯了。一个社会可以有极右派极左派同时存在，台湾很清楚有极蓝跟极绿，很清楚同时存在。那么至于在伦理生活上更是一样，就是相同的前提可以导出不同的结论。那在这个格林多教会里面，希腊哲学盛行的里面，至少提到在保罗的时代有相当多的人是赞同一种哲学思想，那么灵肉是分离的，灵魂是宝贵的，是真实的，那肉体是虚假的，是罪恶，甚至于说那么肉体是灵魂的监牢，但把肉体极端的看清，把灵魂的价值极度的，或者叫精神好了，极度的提升。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肉体没用的，没价值的。好，相同的情况，肉体既然没价值的话，那么第一个说我们不管它了，不要它了，纯精神生活就好，像这个例子一样，男人不亲近原照好，或者是可以导致纵欲，反正肉体怎么样都无所谓，不会伤害精神的。是人犯罪都是在外面，我们上个礼拜上读过第六章，所以保罗讲不那么简单的啊，那就可以导出这一个非常跟传肉体一样的是轻视肉体作为前提，但引出这两种生活态度是极端不同，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事情是可以存在的，所以我们跟这教会提的意见是可以了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并不能说是整个教会的意见，而是教会有人这么想。那么以他那个教会这么年轻，保罗在那边住了一年半左右嘛，然后就离开了，建立教会里面。我们想，就算保罗有通天的本领好了，那个教会人数不会过我们今天堂区那么大，不可能的。所以不用太多，要两三个人这么主张，大概就够了。特别是我们知道，在那个社会里面，这个奴隶社会还存在的，大部分是奴隶里面。那奴隶基本上就很难谈这个事情，一般都是自由人，比较高的阶层的人。那这样的人两三个，不论是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或者是从事商业的成功的商人等等，不用多了，几个人提那么就够了，就形成一个案例。保罗要答复，他第二节他答复他说，可是。为了避免淫乱啊，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就是保罗基本上他并没有说这个意见不对，只是说在现实生活的执行上面有困难，那么说，所以呢，为了避免陷于更大的恶，倒不如结婚好了。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那么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那很清楚，都自己的。自己的已经很清楚，限制在一夫一妻制里面很清楚的，这个概念已经出来了。到那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不那么严谨的。那么接着说，丈夫对妻子该尽义务，妻子对丈夫该尽义务。那么妻子对身体没有主权，丈夫有；丈夫对身体没主权，妻子有。你不觉得这个思想太前进了吗？你不觉得？他没有说妻子的主权是丈夫，丈夫就还是丈夫，他没这么讲啊。这婚姻双方的对于自己身体的主权在对方，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彼此亏欠，不要彼此亏欠，很有趣的。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性生活的需求啊，这常常都是看自己主动的啊，那这个很轻，他是要注意到对方的，那非常这是写的非常美，非常美的写法。那今天你看这个包含，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到今天的一些思想里面啊，很多这个妇女们她们对于自己胎儿的处置啊，心里是我的，是不通的啊。就是当然我们这因为很多这种论调在教会看来是不通的啊，就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前进的思想。然后说第五节说你们不要彼此亏欠，然后呢什么情况可以分房呢？除非是两厢情愿的， 什么例子呢？譬如说去做毕竟要专务祈祷嘛，这个就是为了宗教理由可以暂时离开一下。当然我们知道以前的社会啊，那么你说出差比较少见啊，不是可能比较少见啊，那么以前的社会出差大概就是不会一个人出差了，一定是带着一队人马，但带着老婆也不会太麻烦，反正多一个人而已嘛，不算快一点就这么说。今天这个社会分化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各种公务啊，各种这个私人的事务啊，关心啊怎么样，你说这个夫妻之间暂时离开的机会很多啊。那基本上保禄教的很简单，当时说如果为了一些必然的理由，当时是宗教了啊，为了一些必然的理由，那么暂时分开，而且两厢情愿之下啊，我说丈夫毕竟但是不行，不许去，不应该去，这个一样反之亦然啊。但他说如果说两厢情愿，那好，那可以暂时分开一下，但是呢毕竟完了要回家啊，不要去做个长期的出家了，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啊，这个很清楚，对不对？对，事后要人归一处。他说为什么呢？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节制诱惑你们，可能因为我们一个人哈、啊、过于的清高，过于唱高调，让另外一半陷于罪恶当中，这是很危险的。好像是他说，保罗说，我讲这些话呢是出于宽容，不是出于命令的，但是一些建议啊，希望他们能过得好。他说，我本来愿意你们众人都跟我一样的，他怎样呢？没人知道啊。传统上说他是独生的。啊，传统说独生的，大概是独生了哈，但是独生不表示没结过婚嘛，啊，不表示。当然我们这个很难讲，这个很难说，但是我们只知道传统上教会说这个保禄呢是独生。不过呢，教会的传统啊，教会所流传的传统，通常一个大的困难是，当时就随便就去讲，这就是传统了。没有人去仔细研究犹太社会的风俗跟习惯。在犹太社会里面啊，男人不结婚呢、啊、不本人一样呢、啊、不结婚是很少见，几乎不可能啊，没有这个传统。而且我们找到一些犹太社会的一些文件，他们说啊，说一个男孩到了20岁没有结婚，难免不出丑闻。这是整体的社会的气氛啊，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例外，是有例外的。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那我们通常我们要讲一个人，我们尽可能讲这个常例就比较好。而且保禄他整个的回头是非常晚的。那么我们读过一些基本的说法是，保禄说他在写这一个腓立比书，他自称是老年的嘛啊，那个老年呢60岁左右。那么当这个四德旺被打死的时候呢，他是青年啊，对不对？那青年他们大概30岁左右，就是一代的意思，青年代跟老人一代的。那么所以说保禄的30岁的时候才开始，30岁以后才悔改的话啊，但那个之前他没有结婚是没有理由的啊，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有信耶稣啊，他就突然间就这么一个独生，这是没有理由，这很难讲得通的，我只能够解释的，我也不能证明。啊，你们当然选择，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选择啊。你说他结婚了也没有错，你说他没有结婚也没有错，但也不能说哪一个方式觉得是对的。那我自己呢，愿意选择他结过婚的，啊、所以我现在是很难活下去，常常对抗教会的思想了，对抗各位奇怪的想法。我说《若望福音》绝对不是宗主若望所写的，大家跟我吵半天啊，就是。没关系，这是因为这个是教会是开放讨论的，好不好？那我也不是要跟各位把这弄头昏眼花，只是说基本上我跟各位讲这个犹太的传统。那他现在是独生的，那独生可能性也非常多。假设结过婚的话，他可能就把太太休掉了，这是可能的啊。然后呢，他也可能就是官夫，这是可能的。因为下面说第六第八节说，我对寡妇说，他们能止于现状跟我一样最好。那他怎么把自己跟寡妇来比呢？是不是官夫嘛？就文艺上这么懂啊，但是我们一样在想不能证明的啊，我们从文艺上去想啊，他可以是结过婚的，也可以是独生的。只说这边呢， 在保罗写的时候呢，他是独身的。那这独身怎么个回事？你说可以结过婚的，也可以是结这个没有结婚都可能啊。那么结婚还是说现在跟他不在一起了、啊、我们直到第九章他还说，他本来我是可以带着老婆走的，我故意不带。他说我没有跟那些别的宗徒一样带着老婆在路上传福音。好，我们读到第几章之后，真正跟我讲，所以我现在把这些放到心上了，不要忘记就好了。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所以他说好，那么我本来希望你们跟我一样的，但是呢，要过独身生活不简单的。那每个人呢，应该有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有人这样，有人那样，有人是过婚姻生活的，有人是独身的。基本上保罗这边啊，他自己毫无疑问，他自己是倾向独身的，到写信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他大概没有讲的那么绝对，说独身生活一定比这个婚姻的高一等。他其实你看你语义上没有那么绝对的，我们引出这个结论来哈、啊，我觉得是多了一点点。对，所以各位这个结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跟我们是一样，都天主爱的儿女，好不好啊？好，这第一段，好不好？第一段，看第二段。第一个例子就是结婚的例子啊，基本上当然就跟我们说是夫妻都是教友，我们简单说一般的基督徒婚姻是这么说好了。那说他希望这些人可以结婚，那么为了要什么，以免这个陷于那个不好的情况里面。好，第八节说，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特别是对寡妇说，那寡妇不结过婚的吗？啊，当然是寡妇是怎么样？是她有可能再婚呢、啊？我们刚刚读到最后一段，他说。婚姻的约束到死亡为止，对不对？死亡就结束了嘛。所以寡妇也是一样，说如果能止于现状，像我一样为他们倒好；如果节制不住，就婚嫁吧。与其欲火中烧，不如结婚为妙。保罗写的真是个白啊，明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寡妇啊，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如果看到的传统知道，寡妇大概在初级教会已经是跟随着这个犹太传统，是一个特别的阶层，这是不是地位？中国是一样，中国以前不是有贞节牌坊吗？是一样的。如果说这是寡妇，基本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社会地位啊。那我们读到保罗写给别的信，比如像地茂德的信，他说你在教会里面要录用一个寡妇的话，还是条件。所以他为什么特别指呢？应该是有一些特别的地位，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很难想，因为就是想那个寡妇，就是因为先生过世就完了嘛，没有别的。可是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但的确是的啊，在这个犹太社会，它是一个特别的阶层，在希腊社会是一样的。希腊社会如果是寡妇，那么先生过世守寡一直到他自己也死亡的话，那么他会写在那个墓碑上面，说他是寡妇。就是意思是他只结过一次婚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 marriage， 是一个名誉哦，就像中国的贞节牌坊类似的一个情况，要不然他们那个墓碑就不会特别著名。啊，这是一个就在希腊文化的一些这个传统啊，你可以明白这个基本到这个两千年前对于寡妇的一些看法的。好，但他说结婚没问题的，不算是错的事情啊。如果说特别是指那些可能是一些太年轻的，我觉得还不只是欲火中烧，一些是。根本就无法活下去。好，我们这个要注意到，今天跟过去的社会不一样。过去的妇女她不可能出去赚钱，不可能的。啊，她如果说先生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留下什么她的生活的保障的话，她大概再结婚几乎是没有这条路了。啊，这个情况，保罗刚刚写的是一方面，保罗写的这也是我觉得太露骨了。好，第十节是另外的情况，他说。对于那些已经结婚的，那我命令，然后他说不是我而已啊，是主，啊主命令的。大家听过就是有关耶稣的传统，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应该持身不嫁，或是人与丈夫和好，丈夫不可离开妻子。简单说了，不可离婚呢。啊，这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福音里面，人们问耶稣，那么能不能离婚？不行。那为什么可以写休书呢？没事，为什么这样命令？没事，他说没事是因为。你们太自傲了，你们太坚持了，为了你们跟你们妥协的而已。那这个是耶稣说，他说二人结为一体，从此不可分离。 那这当然是上一次我跟各位讲过，在这个第六章结尾讲过的什么是恩人结尾体的意思嘛，那非常神圣的。当然这是在从创世纪里面，天主造了亚当和娃，男人女人，本来就是在这个最早的圣经的作者里面的心就这么想的，婚姻是有这个不可拆散性的啊，非常重要的。只是很奇怪，他里面先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啊，这当然也是在犹太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啊，妻子就说逃命，逃命也活不下去啊，我妻子嫁给一个丈夫不理想的话，那就很惨，人认命啊，人认命。那么但是在希腊社会，妇女是可以采取主动的。那这边是格林多嘛，格林多，所以说这个他是说妻子，这保罗很清楚，保罗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他知道现在对外邦人传福音，那么他现在这个信仰传承里面当然还是有犹太人在，但是基本上外邦人为主啊，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的，最后也说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妻子是不能离开，丈夫是不能离弃啊，就是还是男人的味道强了一点的哈。当因为主要是因为当时现实生活的情况，因为妇女的单独生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好，他说如果离开的呢，就不应该再嫁了。如果妻子坚持要离开的话，可能被打跑了，不知道哈，对不对？那么。但是如果说希望再回到婚姻的话，只能跟本来的丈夫和好，很简单啊。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是今天社会看来就觉得是太严格，这是讲的婚姻的，讲的是婚姻的神圣性嘛。犹太的法律啊，就是妻子不能离开丈夫的，那么只有丈夫给妻子写休书才是婚姻被解除掉。那么休书啊，基本上各位要明白梅瑟这么命令啊，就是它的主要的目的其实保护妇女，保护妇女。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休书的话，这婚姻关系还存在啊，那这个妇女就完全没有自由。当这个写了休书以后，表示这个先生就是终止了这一个婚姻关系，那这个女的就自由了，可以再嫁啊，别人可以再娶她，这是最犹太社会里面啊，不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情啊，休书。这个梅瑟法律到今天还在执行当中啊，今天妇女还是不能采取主动。那你去过以色列知道，以色列妇女们啊，都是时髦的很，是不可忍受的啊，对不对？但是没办法，是梅瑟的法律，他们可以向法院提出控告，申请离婚啊，可以控告，法院就会审理啊，要审理。万一法院觉得这个婚姻真的可以判离，他怎么判呢？他不是说离婚，不是，他是说判这个男人这一方写休书给妻子啊，判他写给妻子，这是判决书，要这么写。当然你觉得很好笑，不过 that's life， OK， 在犹太社会里面就是这样子，给各位当做一个那个茶余饭后的插曲，听听看好了。你知道这个世界那么大啊，这个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是没什么关系啊，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而已啊，就是事情看多就见怪不怪了。好，那么我们看下面一个情况，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混合婚姻。对于其余的人，就另外一组人啊，另外一组，他说是我说而不是主说，诚意很清楚。那么主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耶稣不能说，耶稣的生活没有离开过犹太的情境里面，在犹太社会是没有混合婚姻的，没有。犹太是强调近亲结婚嘛，记得吗？啊，亚巴郎要叫这个伊莎格回到家乡里面去，跟他的近亲的要娶他的什么表妹啊，怎么样那一类的，亚各伯是一样的啊。那么伊莎格的儿子厄沙乌因为娶当地的妇女，让伊莎格好不开心嘛？什么？好，所以说保罗这边就没有主的教导了，他必须自己来说了啊。他说：“我说什么呢？如果某位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那么各位已经熟习惯了，弟兄跟姐妹是基督徒的用语啊。弟兄就是指男教友、男基督徒，姐妹是女基督徒，好不好？慢慢习惯了哈。”或者这个弟兄呢有不信主的妻子，那么妻子同意跟他住在一起，就不应该离弃他。 一样的，如果某位妇人啊，一位女的教友有不信主的丈夫，丈夫同意跟她在一起，就不应该离开妻子，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不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而成了圣洁的，不然你们儿女是不洁的，其实他们是圣洁的。这很清楚，首先原则是一样的，不可离婚，原则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基本上呢，这个是很清楚的，不可以离婚啊。但是呢，谁采取主动呢？如果要的话，那么应该是那个不信主的一方有主动权，他要离还是要和，以他为主，这个意思啊。讲直接说，他如果愿意在一起，好，那就不可以，不可以离的。这当然是跟犹太的传统思想是不一样的，犹太人是不允许跟外邦人结婚的，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不结，一结婚就完蛋了，永远不结。因为在犹太社会里面，洁净跟不洁净，只有这个不洁的会把这个洁净人染污，不会让这个洁净者帮助不洁者成为圣洁的。不会，犹太社会的一个他们的想法啊，那读这个整个的旧约式传统，其实你可以相信的，在现实生活是如此，对不对？一个小孩干净，一小孩脏在一起玩会怎么样？两个都脏，不是吗？你很难想象说会变干净，对不对？只有在基督徒的思想不一样，这保罗说的嘛，保罗说不信主的丈夫会因着妻子成为圣洁的。这基督徒的思想是圣洁，是圣化，是可以感染的，可以帮助人啊。当然他的理想是说怎么样，我们可以讲的比较伦理一点点，是以我们的比较好的层次高的生活方式存在的样态吸引人跟我们靠拢，吸引我们让他们改变他们的不好的生活，跟着我们一起过圣洁生活，这个意思。这当然就是变得非常的那个动态性，就不再是个静态，但是动态的东西。那当然保罗的理由是比较有点特殊了，他说因为呢你们的儿女是圣洁的啊，就说你们的另外一方也是圣洁的，否则的话如果说两个都不洁的话，那么生的儿子当然是不洁的啊。不，你们孩子们都是天主所特别的爱的，是圣洁的。那这个逻辑对我们而言是难以想象，保罗这么说了，这么讲了。好，然后二十五节说万一啊，另外情况比较消极情况，如果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就 let it go， 呵呵，那个让他走吧。在这种情况，兄弟或姐妹不必受拘束，对不对？基督徒丈夫、基督徒妻子不用受拘束，天主召叫我们原是为了平安，这话是非常美的哈。就是意思是说，如果这个非基督徒的一方由于过去的不良生活的习惯，过去的一些习性呢，包括他一些特质呢，那么要求离去，当然会能够要离去，一定是已经长久的过程啊，已经不能继续在一起生活了。那这个时刻呢，那么教这一方就不用拘束了。通常在这个情况里面，你可以想象呢，可能这个我们这个打骂都会发生的了啊，先讲啊。那么保罗的意思是说，婚姻生活并不要求人无止境的受苦啊，不要求的啊。这一方，我这一方，比如说这一方，他就是有一些无理的要求，那么甚至于是虐待这个叫我的配偶虐待，那么就不必一直在那边坚持受苦了，可以结束。第十六节他说，因为呢，你这个做妻子怎么算能救丈夫呢？或者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你可以救你的妻子？就是有些人会比较单纯，会想比较崇高，说没关系，我终会感动这个顽石的，写实心肠会被我的爱融化的啊，那东西。那保罗说，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知道？当然保罗是很务实的，就是希望不要让人哈无止境的受苦。当然保罗并没有强迫说你非离不可，这没有 只是说如果他们要离去的话，随他们走吧啊，我们不要在那边，因为他要走，然后你不让他走，那么所得的当然是更坏待遇啊，让他们走吧，自由的。 当然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那这边这个我们这个后面这个注解有没有一个什么保禄特权，其实是这是一个婚姻法的问题，他当然是引用这段圣经，但引用的方式有点怪啊，我讲有点怪，我不要跟各位记在这个细节里面讨论，这没不重要，我只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万一在你的生活情境当中碰到有人在婚姻上有问题，赶快找你们本堂神父请他帮忙，或建议他去找本堂神父，那各位的千万不要擅自出主意，更不要随便去下判断，好不好？千万不要啊！我们很多人啊，对于婚姻教会的婚姻规矩啊，根本就不懂，乱讲一通啊！各位可能最常见的是离婚的也不能离正体，对不对？这根本是乱讲胡说。我的意思是说，教会在教会的想法里面，离婚这个词不存在的。啊，离婚是民法的事，民法的事，民法的事啊。成年人不能领证据，你说各位讲的说离婚是不能，不对的，是如果这两个人不在一起了，啊，不在一起了，对不对？分开了，分开了，啊，然后呢，各自有各自的新的伴侣。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比较好听是离婚后再婚，是民法的字眼啊，以教会。法的字眼很简单，前面婚姻还存在的，什么意思？两个人都有外遇，很简单，就会这么讲。我说更难听，两个人都通奸，那这样子当然不能领圣体嘛，他们是深陷在大罪当中，明白吧？哈，我讲一个例子，各位平常常听的话，何等需要解释的，要解释的。那这个你们都是善良老百姓嘛，不用知道了，好不好？不用知道了。有问题，如果有个案的话，我们也要真的要把个案好好了解，好好研究，然后呢，这个我们神父的责任是好好的帮助他，所以各位放心。那么，当我上次在别的地方提的事情啊，有的就是我们神不管，我说真的听着我很心痛，没办法。那我说不管你找别的神父，因为除非各位真的受过这个足够的这个教育啊，这个训练，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但教会的原则是帮助人啊，大家千万记得，教会的原则不是要让人永远无止境受苦的。有些苦我们真的是解不开，我们也承认，不能做到极致，我们承认。但是基本上教会的原则啊，慈母教会嘛啊，是帮助人从痛苦里面拯救出来的，不是到死亡而已。现在就尽一切可能。啊，这希望各位能够放在心上。我觉得跟各位讲这些，那么就够了。希望各位能够把这样的思想跟这个你认识的朋友，碰到一些有困难的话，那么跟这当然第一个找本堂神父啊，因为那我每一次上完课都会有一些 email 问我各自的问题，因为我很难答复，就是亲自描述啊。如果他真的这样子描述完毕了，我当然可以给一些意见，通常是不可能描述完毕的啊，这都是一面之词。那是不行的，那我们是无法做判断的，无法做一些建议的，没办法的，一定要这个当事人就是亲自可以陈述，我们听得很清楚，有必要的话等下还得问另外一方嘛，就找交谈。我不是审问，我是需要能够了解情形，而且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再看有没有可能啊，在教会的方式之下帮助这个弟兄姐妹。那么教会的最后的一个路子，譬如说可能是。教会宣布这婚姻是可以解散的，啊，那么这婚姻是不是不存在了？啊，这个例子案例是有的了，有的好的。所以各位就是，当然这个细节，我再次说，真的按看个案，啊，看个案。所以你不要这个单独的单纯来问了，帮别人问是很麻烦的，你这个描述更不清楚，这样子。好，那么只能跟各位暂时分享那么多，就是希望各位就是，那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人在台湾社会受这种苦啊，我们大学也有教友啊，就是这样子。你说我去谈谈，我说你可以领证去的，你没有问题，你不是坏人，你是受害者。啊，如果说你的婚姻的伴侣另外一方，啊，跟别人跑了，你在那边啊，天天在那边唱望你早归，你没有罪，你可以领证去的。你是受害者，更需要身体支持你，给你力量。我讲一个一般性的一个简单的案例，他听太多了，是以讹传讹不清楚的问题。但如果说这个人他有问题，在他的这一个整个的情境里面，他有地方需要改善，他是需要悔改的，那暂告解，这就好了。 这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他只要没有开始另外一个啊关系，那么基本上问题都不大，大概稍微那个明白就好了。因为至少在我们的目前的现实生活里面，这问题真的是非常多。然后很多人，我知道在我的观察里面是白白受苦的，在我的观察。好，我们看第十七节。好，咱们讲了一些案例之后呢，然后呢，第十七节好像一个插题一样啊，插个题。那么基本上就是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安于现状的意思了啊。你怎么样结婚，怎么样尽量安于现状。但他是以这个做基督徒蒙召来讲啊。好。那么我们注意到第十七节、第二十节跟第二十四节三次出现啊，该这样生活下去，该安于这个身份，该哀于这个身份嘛。你看这个是像我们唱歌的对经一样嘛，反复出现啊。刚刚是主题，好，他说主怎样分给个人，那么天主怎样招选个人，个人就该这样生活。好。啊，这原是我在各个教会内所训示，保罗是一致的啊，到处讲一样的事情。有人如果是受割损蒙召，意思是说他本来是犹太人的话，他就继续当犹太人啊；我本来是外邦人的话，就继续当外邦人啊。本来被割损，那就保留现状；本来没有被割损，不用去割损。他说，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真正算什么的是遵守天主的诫命，就重要哈。外在的形式、外在的记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人啊，不止内心，包含外在行为，真正的遵守天主的诫命。比方说，结论二十节，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该安于这个身份。十七节是前提啊，然后呢，举一个例子，然后呢，二十节是个小前提、小结论，二十一节另外一个例子。啊，二十节再一次结论啊，安于现状，安于本来的身份。那么二十一节以后比较有趣哈、啊，如果你是奴隶的话，不要介意啊，就是你可以成为自由人，自由人也仍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啊。这个讲得很严重啊，这样子。但我们知道保罗基本上很清楚、明白，耶稣来啊，那以及他以后的宣讲，他们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意思，没有的。我们的救恩是真正的是跟天主结合，外在的现在的生活情况、外在的几个样态，并不影响我们跟神结合。他说，做奴隶的在主内蒙召，就已经是被主释放的了。就是真正的，我们是主要是人被罪恶释放嘛，从罪恶里面解放出来最重要的。那么现实生活的结构是奴隶是没有关系的。同样的。如果你是自由人的话啊，是主人的话，自由人蒙召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反而换句话说，你们成为基督的奴隶。下面说什么意思呢？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为什么自由人蒙召成为基督奴隶呢？因为这边是用那个奴隶的概念啊，就是人口贩子的概念啊，奴隶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嘛，买卖啊，买卖。那么。奴隶可以被主人卖掉，可以被另外一个人买来，那么新的买主就成了新的主人。听他说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我们当然知道用耶稣的保险买来的，那么都成了耶稣的奴隶。耶稣把他买来嘛，这是一个相当的这个隐喻的图像，类比的图像嘛，象征性的讲法这样子。所以他说我们呢基本上每个人都成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奴隶，在耶稣基督内我们都是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了。所以呢，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安于这个身份吧。保罗讲这个话，很可能是面临一个现实的状况啊，因为都这么说，灵洗以后，信耶稣以后成为弟兄嘛，那可能本来的奴隶就开始，跟主讲我是你弟兄啊，这样子就开始，这很可能啊，大概这原因了哈，就是我举一个这个很多种不同的背景可以想象的东西。那可能也有主人就是因此觉得，哎呀，以后这个奴隶叫不动了，好像不好意思叫他工作一样，这个味道都有可能的。保罗说，那么现实生活的还是一样，只是呢，我们应该知道，后来在别处保罗有说嘛，你做奴隶的哈，蒙召以后，你要更认真的侍奉你的主人了，因为现在他不只是一个主人，而是更是弟兄了。这个意思，一样的前提啊，一样的前提，不是要求跟他平起平坐，而是真正的，因为现在我侍奉他，是在他身上侍奉主的意思，啊、这是更清楚讲法。好，这是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很简单啊。那么安于现在这个身份啊， 那么我大概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了。好，那么二十五节开始，那就很有趣。他说，不论到这个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只有我蒙主，只就我蒙主的仁慈，作为一个忠心的人，说出我的意见，就是那些同生者了啊，同生者，他没有主的命令，真的没有吗？问，真的没有吗？我们想，哎，好像有哎，我们看一下马窦福音十九章。马窦福音十九章谈婚姻的问题，那各位有空可以把那个这一章的一到十二节都读一下。那我们当然不能够读全部，就稍微看看我们相关就好了。那这一章其实可以做成整个的格前第七章了解的背景。好，那个马窦十九章里面谈到能不能结婚呢，也能不能够离婚呢、啊？耶稣当然是不行呢、啊，因为二人成为一体等等的话，然后呢？他说没受到你们写休书是因为你们太心硬了啊等等的。他说其实啊，休妻的人那么就是犯奸淫啊。那么门徒们一听，那第十节，他如果人跟妻子的关系这样的，不如不结婚算了，可能更好吧。意思说，哎呀，这话可不是人人可以领悟的，称赞一下。他说只有那些得到了恩赐的人才可以领悟，有些安人啊，就是被安格一个安人啊，从母胎生来就这样，就是很惨啊，身体不健康啊，对不对？很惨。那有些人是呢被人安格的啊，譬如说这个太监啊，譬如说啊，有些呢是为了天国而自安的啊，为了天国的理由选择保持独身，好像被安格的一样，这个意思。他说能领悟的就领悟吧。所以我们教会拿这句话，拿这个经文，就是让这一个修会生活的独身啊，独身的奉献生活，其实我们称为是福音的劝喻嘛，福音有的，但是呢，他说能领悟就领悟吧，没有说人人都必须做，那就完了，我们大家就不会有我们了，到四十岁早就结束了，不是吗？所以他说能够领悟的就领悟吧，那这个是讲的福音劝喻。是今天的修会人士啊，修士，男的呢叫修士，女的叫修女啊。你们读过我们的五维列修士的文章吗？在这个天主教著作里面讲的啊，讲这个、啊、他是男的修女啊，这个可能会讲得很漂亮啊，就是、因为大家都一直不清楚啊。我这啊，我只能问到我，哎，你是神教的修士啊？我说都是，就很听不懂啊，不是吧？基本上我是修士，我修会的人。啊，修会的人是修，男的修士，然后呢，我在修士的身份上还加上神职，神父的职务，圣职嘛，所以我是神父，身份上我是神父，所以两个我都是。一般各位院的修士，比如中马士修院这些人，他们不是修士，他们是修生，啊，准备当神父的学生，他们是 seminarian 啊，这个字，那我们呢是 brother。啊，人家说怎么称呼你呢？其实我们现在方济会这个在全世界，我们彼此互相都签 brother， 我们的签名很少签 fr 了。如果我们签 fr，f 我们就小写，是用意大利的 frater 兄弟的意思。啊，对，这个慢慢可能各位因为慢慢教他不太明白啊。那基本上我们越来越是这么多，所以一般人叫我灵修士，我绝对是听懂的，不会生气，放心好了哈。啊，这是为了天国的福音劝喻。那么教区神父们的不能结婚是教会法规定的，是教会法，是他们要特别的在领受执事职务之前，执事圣之前，教会就会只要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法令啊，教会法。那我们呢是在这个执事之前，我们就已经公开发了愿，所以一个是愿，一个是 vow，一个是法令啊，我们可以加一句话了哈，法令是人定的，人家可以改，到目前为止没有改而已，但是好不好？那个纯理这么讲的，纯理这么讲的。至于以后会不会改呢？因为这个有录音，我不能讲太多。好，我们说的是很清楚，很清楚，耶稣有教导，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这边说翻回来这个格前第二十七章二十五节，为什么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呢？答案很简单，知道吗？答案很简单，因为保罗没有读过马窦福音， 保禄不像各位那么有福气，可以读马窦福音。保禄死的时候，马窦福音还没有写好。那么前面说的，他说不能够离婚，那也是一样，就是说耶稣有很多很多教导啊。那当然在流传当中，有一些保禄听过了，比如他前面那个不能离婚；有一些保禄没有听过，比如这一个为了天国而安歌。啊，保禄并没有讲谎话，我们要相信他，对不对？好不好？只是因为怕你们读了圣经读太熟悉，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啊。看样子是我多虑了哈。好，第一个，好，大家知道这个，问到同生的人，保罗说了好，他说那么他没有主的命令，他按照主的仁慈呢，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他说，他讲他的意见，为了现实的急难，依我看来，这样倒好。怎么好呢？他说你有妻子的束缚吗？不要寻求解脱了。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不要寻求妻室。如果你娶妻没有犯罪，童女如果出嫁也没有犯罪，不过这等人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我前面说已经结婚了就保持结婚吧，没有结婚的就不要结婚了，这跟随前面那一段的安于现状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你愿意结婚的话，没有问题的，可以的啊。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女儿嫁出去，也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只是呢，他们要受一些肉身上的痛苦。那这个肉身上痛苦，我们不必那么窄的解释为这个两性行为了啊。跟想想看后果嘛，对不对？如果说结婚以后呢，这个孩子生下来，哈，很辛苦的，不是吗？那我最近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就是非常聪明的年轻夫妻，有了孩子，对不对？那怎么办？两个都是职业上的有工作的人，工作很忙。年轻人年轻的时候，那么有了孩子，那都是事业刚起步，对不对？那就定好一个协定啊，一个人管上半夜，一个人管下半夜，至少呢可以安稳睡半个晚上，很好啊，对不对？因为孩子生下来一定要照顾的嘛，一定要帮忙他的嘛。孩子他有需求，立刻表达的，必须要立刻去满足他，帮忙他。那么怎么办？我说两个人都行，那真的是两个人都一夜都没就很惨了。如果能有一个简单的分工，那是很美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小夫妻，这样子啊。好，那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很清楚的。他说，那么保禄呢？所以说，他说我希望你们免除这些痛苦。为什么呢？29节他讲理由还是一样，你末日快到了，暂时的话在这个世界末日快要来的这个前提之下，那这些苦能免就免了吧，这个意思。弟兄们，我跟你们说，时候时限短促，今后有妻子的像没有的，哭泣的像不哭的，欢乐的像不欢乐的，购买的像一无所得的，享用这个世界的像不享用的。因为呢，这个世界局面正在去世，再一次，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很简单，但是世界呢正在走向结局啊，世界就快要结束了，新天新地将要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记得这个故事吗？撒都在人来挑战耶稣啊，有没有复活？七个兄弟娶了同一个女人，然后呢都没有孩子，然后都去世了，都复活了啊。问，请问这七兄弟当中谁现在是有权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或者说这个女人现在究竟是谁的妻子啊？也是你们大错特错，人家不懂，在天国人不娶也不嫁啊，没有这个问题，问题就不存在。也是很厉害的，讲这个答案。耶稣果然是有智慧啊，很厉害。好，那这是一样的。那保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还是一样，末日的气氛很浓的，很浓的，跟这个德萨诺的前书差不多，很浓的。好，那么接着他说了，他说没有妻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专心话律主的事了，一心侍奉悦乐主。如果娶了妻以后呢，他就必须有一些世俗的事，他该想要怎样悦乐妻子。为什么？因为他的义务哦。那么这边你不要解释为这个就是光是为了这个自己身体的快乐，不是，是义务哦。你前面说了嘛，对不对？丈夫的身体的主权在妻子上面，丈夫对妻子有应尽的义务嘛。要这么懂啊，这个脉络里面。好，如果结婚的话呢，丈夫呢就会想怎么样悦乐妻子，他的心就分散了，不能够天天做毕竟的意思了，就这么懂好了，一样的。那么 没有丈夫的没有结婚的这个妇女犯童女，什么意思？是这是寡妇跟贞女的意思的话，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就专心可以侍奉主。如果已经出嫁呢，也是一样，必须要跟丈夫在一起。说我讲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为设下圈套害你们，为让你们更齐全，让你们可以专心的侍奉主。我们这边真的可以想象，在这个末日的前提之下，保罗他是倾向于独身的，这个没有疑问啊，没有疑问。但是我想我们很难把它懂成说这个要跨越全部的时空到今天，今天我们还是对于末日的这个来临的感受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相信这独身生活是值得推荐的啊，永远是值得推荐的。但你不能说它本质上比婚姻高，那不行。那这个大概相反，相反这个基本上我这个整个的我觉得相反整个的基督徒信仰的看样态，我觉得。好，无论如何我是独身的。36节，如果有人以为对自己的童女不合宜，怕他过了韶华年龄的话，有势在必行，可以随便办理。他说让他成亲没关系啊，不算犯罪。如果心意坚定又没有不得已的原因的话，又能够随自己意愿处置的话，在这些前提之下，他决定要保持自己的童女做得很好。所以呢，让童女出嫁做得好，叫她不出嫁做得更好。这个经文我们直接看好像是指爸爸对女儿，感觉上面这么懂，这是一个了解的方式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两个订了婚的人啊，要不要娶过门啊，都知道玛利亚是订过婚的啊，你这看玛利亚是个例子啊，对不对？实际上我们传统上说玛利亚从小就已经立志要守贞，奉献就跟他们说，这个传统是不知道怎么发明的，我不知道了啊。无论如何有这个传统，但事实上福音清清楚的记载玛利亚是订过婚的啊，跟若是订过婚，那这是一样，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很小就订了婚，然后只是年龄还没有到，还没有到真正的成婚的时间，还是各自在家里面生活。那现在呢，长大了，到了适婚年纪，那么要不要真正的让婚姻的这个合约履行出来？好，那大家可以想，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当然很简单，很简单的，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或者说结婚很好，不结婚更好。那它的前提还是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快结束，那这个前提。好，这是另外，你看这个是不是提到了每一种例子都有了哈？各种生活情境，保罗都顾到了哈。那么39节再一次说了，那么丈夫如果活着，那么妻子是被束缚的；如果丈夫死了，他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嫁人。只要是在主类的人啊，所以再嫁的话，那就不能够是混合婚姻了，这个意思。再嫁的话，必须是跟基督徒的弟兄结婚。那但是按我的意见，他如果能够就这样子独身下去，他就更有福了。他说：“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神，就他没有主的直接的教导嘛，他在圣神带领之下做一些反省。”啊，我想。他没有很肯定的说呢，他说我有圣神，你们听我就好了，他没这么讲。保罗其实是非常好的榜样嘛，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大胆的思考，因为我们都有圣神。好不要去问神父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要把自己的意见绝对化了，就是多去聆听一些别人的想法、意见，沟通、交谈，在主内互相的帮忙啊，互相聆听，一起寻求真正天主的旨意。不要忘记，就是整个教会比我们个人聪明。但是呢，不要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更好说义务了。哦，对任何事情应该逐渐反省。我们在很多是在教会里面，就我对这个教会的另外一个批判是，我觉得非常坏的啊。就基督徒一进了圣堂，通通变成儿童，什么都不思不想的，都听话就好了。你们想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再举这个司仪当例子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司仪好，就没意见了。我举个例子，就是我那一天去一个地方做弥撒，非常地方真是太明显的地方做弥撒，帮忙做弥撒。然后呢，我是共济了，共济。时间到了， 那么就有个问题，实情还没有来，然后呢事宜还没有来，那就根因是开个会，开个会。这真不知道我讨厌师姐，我们开始，我们就开始。那么可是呢，正要出门，哎，师姐来了，啊，师姐来了，好，我们在旁边等一下吧。那么师姐开始就讲，开始这个讲那个弥撒的那个要义，对不对？那个福音不是那个要穿上礼服吗？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就说我们每天要有这个相称于信仰的行为等等的，讲大家那时时准备好。问神父，神父，我说这个师爷辩证的话会不会脸红啊？我说我听到脸红啊，但是我想他根本就不是，他就是念而已，他就是念，他是个读稿机。这我想我不是我不是这个刻意要批评什么了哈，是说这个现象是大家真的要想的。我一直不明白的是说哈，我每一次跟我这么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可是呢，好像还是继续维持下去啊。至少我服务过的团体，没有人因为我这么讲而改过了，就一个我家乡的团体。我妈妈说别人怕你。哎，我因为我现在是两星期回去南部一次，讲所以我这两星期回家一次嘛。哎，我跟我妈妈说，哎呦，我们团体很进步，现在没有失仪了，别人怕你。我也很难过，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是因为这样子的，不是因为我对，而是因为怕。啊，我是不是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举个小例子来，各位看嘛，这很多教会的一些服务哈。真的是各位可以思考，一直想长期的工作、长期的事物可以参与的。可是我们到这边，我们什么都用问的。那有些人真的是很小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连甚至连如果灯没有开，不敢去开灯。啊，是不是神父有特别的想法啊？我想我讲的不夸张吧？对不对？你就看这东西，那我们就一起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嘛。因为我觉得保罗的话是很好的教导。我想我有天主的圣神，如果我真的担心的话，我可以真的去请教一下堂区的负责人的意见怎么样，他可能单纯忘记了而已，很简单的忘记了而已，容易的啊，没什么太大的特别。像我今天早上我们大西林的弥撒歌曲一看，我哎呦怎么唱这首歌，我心里面想奇怪，因为我们大西修院的人基本上对于歌曲还蛮有 sense 的啊。那我马上想到，他大概摆错了，只是203了而已。看，对呀、啊，就这么简单而已。那么弹琴的也知道，弹对。啊，就是我们在那边有这样的共同的慢慢的训练嘛，是有好处的。啊，就其实在慢慢展现，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彼此跟教友们沟通啊、交谈怎么样做，那就是哎，这不是问题。那谁都可能犯错，很正常的嘛。啊，人犯了错，很正常的嘛。他就提一提，问一问就好了，你不要把这个错的当成对的，那是就不合常理的事情啊，都可以稍微问一问嘛，这个是第一种。最后我也把前面的东西呢，刚才没有特提一个简单的事情，让我说这个结婚的双方啊，如果两厢情愿的话，可以暂时分房啊，为了宗教理由啊，对不对？那就跟各位讲一个这个方济会的可爱传统啊，就是结了婚的人，太太没有死，还是可以进修会的。啊，我们方济会的会规有这么一条啊，就是已经啊，我们方济会大致一个条件进会，一个条件必须是公教的信友啊，意思是必须是天主教教友了啊。但是如果说结婚怎么办呢？他要取得妻子的同意啊，同意嘛哈，两厢情愿嘛，同意。那么这个妻子呢，必须在主教前啊，就是宣发，就是他要终身独身。但是他不在家终身独身，还有一条件非常务实的，年龄不致起人移动，太年轻不行，这个意思吧？就是你看很有趣的一个，就是你去看这个在中世纪的这个方济他所一个写的会规，我们现在还是有效的，那个不一样的会规啊，当然这个案例不多了，但是你记得这个教会里面啊，最近一个朋友问我说他在英国读书，他发现就是有圣公会的。 神父，现在转到听出来了，他本来结婚的，老婆带过来了。哦，对啊，是有这个例子啊。当然，我们的前一阵子圣公会出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内部的一些主教会议里面一些争执啊，比如说同性恋主教啊、离婚的主教等东西，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看不下去，他们就离开，再转入天主教。那他们圣公会神就是可以结婚的嘛？啊，那他们就是他们这样人在圣公教把他们接纳了，但安于现状。我刚读过，对不对？安于现状，那他们继续结婚。那有人就说，哎，他们因此呢，因此这个堂区在捐。因此这个堂区的捐款就变少了，我都不要急，我这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堂区叫我们哈带来的新的神父，然后他是生活转来的，他带了一家人过来，他不习惯，哦，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应，这很正常的，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说这个神父的服务一定比过去的独身神父差嘛。一样的，就是给点时间嘛，马英九一样，给点时间嘛，啊，对不对？我们就给点时间，慢慢试试看。如果说真的是有困难的话，再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就是现在就是趁机会讲一些教会目前我们能够看见的例子啊，那非常多的，别的一些更怪的例子啊，我们在这个没有录音时再跟各位说好了。好，我们这一章就到这边，你为什么？这个话已经录下来了，我看我已经没希望了，我已经被那个打入黑五类。不过基本上都是有所本了，有所本。我就讲说都是教会里面具体存在的，只是因为我是想我们台湾教会，因为我们是个小岛嘛，小岛，我们教会人数少，我们跟这个大教会我们真的接触的样态很少，我们就直接跳罗马，啊，没什么错。可是呢，教会啊是真的在很多上是非常多元化的，非常多元的。在教会的存在的形式，就比如礼仪，还到今天还有米兰礼仪嘛，还有斯拉夫礼，还有希腊天主教，都还有的。你看台湾教会大概九成的更没去过这些东西，那这都是存在的，都是整个教会里面具体是有的情况啊。那教会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窄，没有的。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一章先告一段落。那婚姻问题，没关系，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对，你的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采取的姿态啊，是站还是跪啊？那会不会彼此不一致？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呐，啊，我们这个圣经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已经有了答复，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全有益。我要问的是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见得见数人。好，哦，记得，我觉得我基本上这个姿仪态啊，跪或者是站或者是坐，就会有一个常规啊，一个常规。对，但是他并没有说强迫每个人啊。那过去我们说现在是跪的，那么因为过去是跪的，现在可以改为一些站的姿势，对不对？这个没有。定的规矩说一定要怎么样，这都可以。那我们怎么办呢？很简单，信仰团体仪式就好。即使我那么感动，为了要跟团体合一，这个我舍弃我的感觉，这是个牺牲嘛。不要忘记，信仰是团体，不是个人。回家里面要跪要躺要趴，随便。自己在内室里面祈祷，用什么姿势，你觉得跟神最接近？自己真的能够良心正觉得非常跟神最好，那没有关系的。但在团体当中跟团体一致，这是我一直的建议，当然也是教会的意见。一直这个一直要注意到，我们是团体。所以团体呢跟团体一致就好。如果我觉得团体都错了，我对，那没关系，慢慢的跟团体负责人慢慢交谈跟沟通，啊，试试看。但通常我们这些产生这一些小小的不一致啊， 大概并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了，就不是了。我记得很多人领证体说我们也很麻烦的，连人排队就走路来都站着来嘛，突然间有个人跪下去，神父会吓一跳。因为我们讲实在话，我们身体是有一点是慢慢会比较机械性，特别人多的时候，就是身体，就是身体一直给。那么大概每个人的身高差不多的嘛，那我大概放这样的位置，突然间这个身体不见了。你们觉得好笑？这都真的事情啊！哦，就他们就没有想过我怎么样的表达是让这个团体更一致、更和谐。我们讲共荣嘛，那我觉得很可惜的，这个是 communion 啊，这个是一个共荣的盛世。我们新的弥撒礼仪的典规，那个礼规他们写的是领受共荣盛世的时候，那我自己不共荣，因为我自己有特别的需求，很可惜的。我不能说他错了啊，不是错，而是不恰当、不有益啊，凡事我都可行。保罗有答复。耶稣说哈，在天国里面也不娶也不嫁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现世的这个家庭生活的关系啊，到将来怎么样？耶稣没有说啊。我想我有圣神，我认为是存在的。这是好例子，这是好例子，对的。但是我你可以想，你是可以想的，不用担心。你先想想看你的意见啊。你的问题是说，那么耶稣讲了啊，天国以后呢，不娶也不嫁，那么我们本来的家庭关系还存在不存在？父子啊，母女，或还存在不存在？那福音里面因为是没有出现问题，没有谈到嘛啊，那你可以想会不会存在？那我想就是会存在，当然我不知道，以后我复活后我就会，如果我先去，我后来跟你告诉你一下，我想是存在的。对，我们问题我们想过了，我们现在只是很简单，我们方法比较绝对，我们把发问删掉，我们不会录音，不会公布，因为很麻烦，因为你这个传麦克风还嘛，就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给这个现场的人一些福利嘛哈，对吧？这来这边很远就很辛苦，对不对？当然这是对我们是一个简单的做法吧。对，当然是我可以重复，但是就是我们这也试听过了，就听者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等待时间，就突然间空白了一段，那很不舒服的。那与其这样，我觉得我就结束好了，没关系，因为基本上是我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导读啊哈，我觉得那个他们如果能够完整的话，大概也可以的了。在那个大联盟，在每年的比赛嘛，红袜对光芒，对不对？红袜是外卡嘛，对不对？你爸爸也外卡，你爸爸听不懂啊？画像啊，这是天主有办法，不用担心。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的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些人能不能进天国？天主有办法。那个时间的分享很宝贵，这个分享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经验。我父亲也是在这个去世前大概三年多吧，他离世哈，那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但是我自己啊，愿意这么说了哈，就是我们尽一切力量为他们祈祷了哈。但是我比较不太敢说祈祷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因为我们祈祷，我们相信祈祷的效力。但这个效力是天主决定的，不是我来决定。我天主觉得这个他不灵洗也无所谓。譬如说了，我不知道了，好像讲啊。但我们是要劝人不断的啊，时时祈祷，这毫无疑问啊。或者说希望这个在这个用词上，我不知道，我感觉了，我比较不会这样表达。就举个例子嘛，像王永庆在睡着就去世了，根本来不及想。啊，这种事情在每天都可能发生的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能够努力的范围之内，要尽一切力量努力，这是真的。然后我们祈祷当然是努力的方法一种啊，这一定的。而且，放五好了，放四干嘛？这个差的比较大啊。我们对于保罗的这个公开生活，我们知道的不多，但对于耶稣，我们知道非常多。教会关于或整个历史关于耶稣传统非常多，所以不会不记载的。可是保罗我们没有，我们只保罗信而已，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没有谈他的东西，除了东大圣以外，没有谈他的东西，这不能放在等号的。而且我也不是放肆，我是非常有理由的。我没有放肆，我只是对没这没有。那达文西嘛是最好笑的啊，就是我自己一直很惊讶的，我们的这么长久的信仰历史的堆积啊，信仰经验的堆积累积，20世纪了嘛，抵挡不住一本小说，这是最荒谬的。随便讲一句话，我们就说，耶稣求婚了，哎呀，这个马达罗拉怎么样？再有老心一点的话，当然是需要懂点这个文化史啊。达文西画的那幅画，根本不是耶稣吃晚餐的样子， 耶稣说没有作死的，就够了吧？达文西的话，他的抽象化，他想象化，那 Dan Brown 他更想象，啊，这是一个好玩的小说就够了，就是结束了。啊，情节很美丽，当然会他自己呢能够构思一个故事出来。那问真的跟假的问题根本不值得一问，不值得一答了。他可以问，不值得一答。他讲那些东西，那些什么这个他的历史的考证怎么样？他考证过一些琐碎的历史，把他通过那些琐碎的编成故事。对，因为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东西啊，不必靠 discovery 的，靠林子不就够了？我讲一样例，就是你特别想象一下，比如说以前有些圣经密码，对不对？那我跟大家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圣经的原件，就结束了，讨论就结束了。这我是直指问题的核心，下面根本就不用谈了，它的前提是讲前提完全是错的。那我们这东西啊，我基本上我觉得了，我是觉得啊，我不要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受过大学的逻辑思考训练都应该能够判断，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挡不住一杯小，挡不住一句话，挡不住一报纸，随便切个东西吸一吸就完了。我不明白，就我这只能就我这觉得一个讯号，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宗教培育的下功夫，或者我们的信仰是非常肤浅的，很可怕的。我不，这个我没有跟这位责怪你，这是经常是这样讲的，也不是你，很多人都问了，真的非常多人问，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不是第一个问我的，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就是我自己是惊讶的，问题一再出现，一再出现。可是明显是个非常困扰人的问题，可是答案其实本来很简单。这是比较有点奇怪了，但是这真的你在比较保罗跟耶稣之后，真的非常不同的这个基础。因为关于耶稣的生命史，大多数人大多知道的。那保罗人说，保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重点。但是保罗以他生命的情境里面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所以当时的我们可以说犹太的生活情境里面，那我也说了嘛，我也不能够保证我一定对啊，不是无法绝对证明的。但基本上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你去比较一个两个不能够绝对证明的事件，你要怎么样选择呢？当然选择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比较稳，比较能够不犯错。这是一般逻辑。我一定选择一个最偏的，就最极端的例子，没有问题，我可以祝福你继续这样选择，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东西犯错的可能性比较高。但当然，因为教会的，只是各位听过这个教会传统这么多，那我们过去的教会传统，我当然举个例子说，我们聚会例子，这个单子这里也把它剪掉的是，我每一次我们聚会里面每一个礼拜就每天吃饭，每天吃饭我们都会祭奠王者，我们聚会的王者，就我们今天要练明天这个日子祭奠谁，明天为他祈祷嘛，这是非常好的传统，对不对？那我们看现在就其他的故事，我们都会笑，他开玩笑笑，因为都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某某人啊，在什么甚至什么地方出现一个热心教友家庭，这谁知道啊？我们没去访问过，可是我很自然把这些好的嫁给他，这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格式，没人问真问假的，当然可能是真的，当然可能呢、啊，对不对？但是也可能是假的。啊，就是这个，这就形成就累积，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传统是这样形成出来的。啊，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保证是很稳固的。那我们很容易的，那过去特别你看这个至少十九世纪以前的圣人传记，圣人是没有缺点的，对不对？全都不是人，不是圣人，根本不是人。那就他们只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一个特别的笔法，因为我们对他那么的尊敬，啊，所以那些缺点瑕不掩瑜，除非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像保罗一样，会被记下来，他方剂一样被记下来，一般都是没缺点的，完美的，对，从小就会练玫瑰心，比如说，啊、这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文学的笔法。当然我们是这个这他出于善意的，不是恶意了。那更往前推到2000年前的话，或者1000多年前，他们在写这个教会部，他们以前的是这个爱情，我们今天比赛里面那个一大学的信嘛，他们对主那么的近哈，他的热情是洋溢的，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他们一样让被感动了，很希望的，你知道。我们毕竟我们是隔了2000年的。就我们就毕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的理智成分越来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加进来。那过去是不是没有理智的，他们情感是因为他们还很近嘛，人跟人是见面的嘛，啊，就非常近，或者他听第一手第二手资料嘛，那现在就慢慢传久，传了2000年3000年有人靠文字了，那我们感觉就是不一样，这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演变的因素。好，我们9点了。我们下个礼拜就是从这个第八章开始，好不好？第八章，然后第，我想大家会加上第九章的前面那一段，好像我们慢慢的来开始。我们最后一个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再一次聆听保罗的教导。请你帮助我们度婚姻生活的能够彼此忠实，请你帮助在婚姻中有困难的人能够在你内寻求协助，请你帮助人能够仔细思考自己生命的道路，帮助人选择婚姻时对婚姻忠实，选择不奉献生活的那么忠于你所给的恩宠。我们为一切在婚姻在家庭受苦的人求你，请你亲自安慰他们，求你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其托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周末愉快，谢谢各位。